国老高虎把树雕请到家里来了，要诱杀他，说跟他商量商量退兵之策。树雕挺高兴，他觉得国老高虎真给他面子，居然把他请到府里来了。树雕很想向高国老问计，怎么样才能叫宋襄公退兵？高虎说，有办法，只要大司马借给我一件东西，宋襄公肯定退兵。树雕一听，把他乐坏了，这太好了，借什么东西您说吧，只要您开口，我是有什么拿什么。您能跟我借东西，说明您看得起我。高虎用手一指，我就借你的脑袋。可把树雕吓坏了，借什么都行，把这吃饭的家伙借走了，那不完了吗？国老，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。高虎大喝一声，你个祸国殃民的奸贼，今天我要为国除害。树雕后悔了，不应该来呀，他赶忙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，来人呐。话音刚落，呼啦一下子从外边进了好几十个武士，全都是国老的人，他那些保镖都没了，都叫高虎给收拾了。进来这些人七手八脚就把树雕给摁在地下，手起刀落把树雕杀了。武士问国老，是给他弄口棺材还是找一顶芦席？高虎摆了摆手，都不用，把他扔到野地里喂狗，把他的首级挂在城头的东南角楼上，挂得越高越好，越醒目越好，最好能让一牙看见。国老的用意大家明白，是诚心恶心恶心一牙。一牙此时是心惊肉跳，他领兵出城之后心里直打鼓，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，一牙呀一牙，现在是两军作战，这可是玩命啊，这可不是颠勺炒菜。他越想越害怕，骑马往前走，俩腿直哆嗦。他问手下的偏将，咱们走出来多远了？看见宋国的兵马了吗？偏将告诉他，将军，还没看见敌人呢，你看看咱后边的援兵到没到啊。哎呀将军，哪能那么快呀，咱们刚出城，援兵不能跟上来，树雕大司马要在城中安排一番，然后他才能带兵来支援咱们。你说的对，你经常往后边看着点，这仗啊都打出乐子来了。大队人马往前走，还有一些人回头往城里看，其中有个旗牌眼睛挺尖，他看见了在东南角楼上挑起一个东西来，他龙眼神一看是一颗首级，赶快报告一牙。一牙吓坏了，他立刻把马勒住了，快再给我找几个眼力好的，好好看一看是什么人的首级挂在了城楼上。 跑过去好几个军卒，看明白了，回来向他禀报，我们看清楚了，是大司马树雕将军的手迹。啊，一牙吓得差点从马上栽下来，是面如土色。一牙明白了，他刚出城的时候有人向他禀报说，高国老请大司马过府问计。这哪是问计呀，明明是设下一个圈套，把树雕诓到高府的家里给杀了。一牙越想越害怕。常言说得好，兔死狐悲，一牙也挺难受。哎呀，这高虎杀了树雕之后，第二个就该轮到我了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想到这儿，他告诉士卒赶快安营扎寨。军卒都愣了，怎么刚出城就安营扎寨呀？扎寨扎寨，我要亲自去打探宋国的人马离这儿还有多远。他手下的偏将急了，这点事儿还用得着您吗？先锋官已经派出去了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有什么情况他会立刻回来禀报，还用您亲自去勘察呀？少啰嗦。一牙吩咐完了之后，带着身边几个亲信是落荒而走。一牙跑了，说了半天宋国的人马来没来。来了，宋襄公发秦国之兵，他要实现他的诺言，曾经答应过齐桓公，桓公有托死之情，把他最喜爱的儿子公子昭托付给了宋襄公。襄公养公子昭整整十年，现在公子昭来求救，请他出兵，他一见襄公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啊。襄公把公子昭扶起来，太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叫你这么伤心呢？公子昭把自己被追杀的事儿跟宋襄公说了，多亏了国老搭救，我才能连夜出城来投奔您，请千岁派一些人马助我杀回齐国，我要为国除害。宋襄公立刻聚文武准备发兵，当时有几位大臣出面阻拦，不同意襄公出兵。千岁，您别看齐国眼下这么乱，但是齐国有相当大的实力，咱们和齐国比起来是一个小国，国力不如齐国，是兵少粮稀。还有一样，咱们也赶不上齐国，齐国的地理位置好，常言说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齐国有泰山渤海之险，咱比得了吗？齐国人才济济，文齐武备，咱们论文论武都不是齐国的对手，最好别出兵。公子昭来了，您就收留他，过去怎么待他现在还怎么待他，先把他养起来，听一听动静再说，咱们得待机而动，不知千岁意下如何。这些大臣说的都是金石良言，可是宋襄公动了感情了，大臣的话他听不进去，他告诉这些文武不用多说了， 当时我答应过桓公，不管齐国出了什么事儿，我都要把公子昭照顾好。现在有人要篡位追杀太子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，我能不管吗？我必须帮助他把王位夺回来。我要不这么做，那列国诸侯会怎么看我？亲家，你们不用多言，立刻点兵。其实宋国呀，没有多少兵马，战车不过300乘，这些兵车跟齐国无法相比。那不要紧呢，宋侯可以请其他诸侯国帮忙。宋襄公发出去3封请柬，请鲁国、曹国还有诸国前来帮忙。鲁国没搭理宋襄公，鲁喜公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。诸国不错，派来了100辆战车，曹国也把兵马派来了，派来60乘兵车。这都是小国，全国的战车不过100乘，尤其是诸国，这诸国就是原来的邹国，他的故址就是现在山东的邹县。宋襄公挺满意，你就是派来1辆兵车也是看得起我，是给我面子。等我帮着公子昭夺回大位之后，我再一一去拜谢。当即派大将公子荡为先锋，华玉为后队，自己御驾亲征，亲统中军，和公子昭一同前往。如果这一仗打胜之后，我立刻立太子为君。公子昭万分感激，他带着崔妖一起行动。崔妖对公子昭还真负责任，自从把他送到宋国来以后，他是形影不离，公子昭也离不开他。这可是人到难处显宾朋。就这样，3声炮响，宋襄公率人马向齐国杀来了。快到齐国的边境，探报来报，齐国派易牙为主帅领兵迎敌。宋襄公一听就笑了，齐国那些武将都哪儿去了？怎么派易牙来迎敌？我听说这个人是个大师傅，他会打仗吗？宋襄公告诉先锋官公子荡，你要把他生擒活拿，让他来见我，我得让他给我做几个拿手菜，看看他手艺如何。几句话把众将都给说乐了。宋襄公传令安营扎寨，歇兵3日，再和易牙决战。过了3天，由探马来报，前边齐国大营是一座空营。宋襄公不由得一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使的是什么计策呀？原来齐国大营是一座空营。宋襄公只好按兵不动，把公子昭请过来商量，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齐国现在还有没有当家人了？公子昭也不想再隐瞒了，虽然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是不说明白对襄公不好交代，他就把兄弟争位都想做国君的这些乱事儿和宋襄公说了。宋襄公听完了之后也挺为难， 齐国的事情是真不好办呢。齐国的国事家事搅在一起，全乱套了。襄公不由得长叹一声，唉，可惜桓公啊，你轰轰烈烈一生，在列国之中被称为诸侯之首，人人敬仰，是一位赫赫扬名的霸主，你的后人怎么都这模样啊？你有责任呐，你的家务事没处理好，真有点医不治己的路子，就像医生给别人看病头头是道，轮到给自己家里人看病了，这手就哆嗦。讲大比小，大同小异。宋襄公问公子昭，你要是惹不起你这几个兄弟，干脆你就别回齐国了，你就回宋国得了，我可以养公子一生。公子昭哭了，他觉得在大周朝诸侯当中只有一个亲人了，那就是宋襄公。公子昭说，我还是想回齐国。那我问你，太子啊，齐国还有没有德高望重的老臣了？这句话提醒了公子昭，千岁，我们齐国有两位监国大臣，一位是高虎，一位是国一柱。如果不是高国老帮我，我根本到不了宋国。要说资格，当属这二老啊。宋襄公点了点头，你不用着急上火了，我有办法。我也知道天子派来了两位老臣住在齐国，当时我们都很羡慕桓公。天子派重臣住在齐国，助桓公理事，我们各个诸侯国哪有这个条件，哪有这个待遇呀？好，我给二老修书一封，襄公亲自给两个老头写了信，请这二位出面说服那几位公子别再瞎闹腾了，不谈忠心，起码得有点孝心，立公子昭为太子是你父亲桓公生前定的，为了培养公子昭，我们宋国花费了10年的气力，今天就由宋襄公亲自把公子昭送回齐国。二老如果能鼎力相助的话，上可称天子龙心，下可安齐国百姓，二老功莫大焉呐。高虎和国一仲接到书信之后，心情特别激动。国一仲问高虎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高虎说，这事儿好办，你我直接去见公子无亏，请他让位，然后咱们俩再说服群臣迎接公子昭进城，立公子昭为君，咱们再和公子昭商量，好好答谢答谢宋襄公。老哥俩商量好了，高高兴兴来见公子无亏，把来意一说，无亏是拍案大怒啊，他跟二老翻脸了，他指着二位国老，我问你们，大司马树雕上哪儿去了？我的近臣易牙呢？这一问呢，俩老头下不了台了。高虎急忙分辨，公子不必动怒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两个人是齐国的客臣，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齐国好，是给齐国帮忙。你发什么脾气？你还想找树雕啊？你知不知道树雕是什么人？他是祸国殃民的奸臣，现在齐国的大臣和百姓已经把他杀了，你还想找易牙？实话告诉你，易牙早就跑了，他不管你了，他已经亡命他乡。眼下宋国大兵压境，三国诸侯合兵一处，请问公子可有退兵之计？你能转危为安，化险为夷吗？公子无愧听到这儿，他怒发冲冠，一抬手，苍啷啷，宝剑出匣了。他大吼一声，我要亲自领兵退敌。两位国老好心好意劝说公子无亏让位，把齐国的王位让给他弟弟公子昭。二老的话还没说完，公子无亏怒发冲冠，他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怒火填胸，当时把宝剑抽出来了。可是无亏没敢下手，要是换了齐国的大臣，他是一人一剑，当时就把这二位给斩了。无亏叫他们闪开，自己乘九龙沉香辇，他要领兵出城，和宋襄公决战。